第一本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文殊，最后是第一传承单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大家就是和一起共同学习上师为我们开始的问佛陀情为何物。在这个讲这个题目正式之前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的话在这个正式讲这个题目之前的话，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怎么来辅导的问题。那么呢，怎么辅导建议呢？用共修方式二。为什么呢？因为共修方式二的话，它里面比较互动多一点。建议大家就是在共修之前的话，让一位提前安排一位学员，新学员，由他来复述上周学习课程的重点和要点。那么时间可以十分钟左右啊。确切的话呢，不可以罗列上师讲的原话，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辅导也好，或者说是上师本身开始当中所蕴藏的深意啊，这个法意把它开演出来。第二个的话，然后呢，结合本堂课内容及实际生活对到我们提问。为什么要提问呢？如果说不提问，比如说给今天辅导这个爱情是什么啊，关于这个问佛的情为何物，不瞒大家讲了，我采访了好多师傅，只要路上碰到师傅，我就会问他，我说您为什么是爱呀、什么是情啊，这些不同的回答过程当中，确实的话呢，能够打开我们的思路啊。因此还是要对道门的话提些问题，看他们从生活当中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或者说是有的人呢二三十岁四五十岁六七十岁，他们的人生态度如何，他们怎么回答的，然后呢再用上师的开示佛教的观点来进行阐述，看看佛法和生活能不能够圆融，那么对这个爱情啊到底是褒是贬，或者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话呢就有一种比较圆融的答案比较好一些。所以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在正式共修之前，辅导员需要提前结合本堂课的内容准备一下几个问题。那么的话接下来呢就是有能力的组辅导员辅导，就是结合上次开示归纳提纲下函授的重点和难点。那么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的，就是今天的辅导呢尽量的也会根据这个共学方式的流程啊，到了一块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说一下。那么的话包括自己备课的也是这样子的，紧扣着上次的讲记这个开示，然后以及呢列的这个小提纲，那么在小提纲当中啊，上师讲了哪些公案，以及从哪些方面来说的，我都会总结一下。比较难懂的一些法语呢，就把它用别的一些教理正公案或者给大家来进行开演。如果简单易懂的，就可以溜过去，就这样子啊。那么呢，辅导员辅导结合上师开示归纳提纲下函授的重点和难点，并且一一呢和大家交流分享。那也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就相当于咱们把上师的开示如同大圆满前行的我们的那个长汉文的那么来进行学习，这样的话呢效果才会好啊。时间呢差不多45分钟左右啊。接下来的第六个方面就是讨论思考题或者辩论。那么大家也发现我在这块呢，前面有提问，中间是我的辅导者，后面的话回家辩论。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这个辩论的目的，当然很多道门说我们是预科系的，我们都还没进预科系啊，好多都没有学习，怎么会辩论呢？这个其目的其实不是正规的辩论啊，但是也让大家呢学会一种呢抒发自己的观点，并且的话学会呢用上师佛教的观点来进行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在辩论过程当中也能够激发自己智慧，比如说就对这个爱情啊怎么看的问题。那么的话呢，或者来说有些不学佛的人，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他人有不同的观点，那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很容易达成一种共识，哦，那么爱情的话呢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运用它，就有一种呢人生的智慧就会产生出来。那么如果说是思考题或者辩论的话，每道题呢提前安排一位学员来进行主答，其他学员进行补充，那么辅导员进行点评和总结，或者说是安排正反两方就本科的开示最重要的内容来结合平常人们认知进行辩论。那么正方呢可以是说是真人的观点，比如说是今天我们讲辩论的话呢，爱情你怎么看待，对吧，有没有真爱，是一般世间会利用说当然有真爱了，肯定会有真正的爱情。那么的话呢，作为反方就是佛教的观点，佛教站在佛教角度怎么来进行破斥对方他所认为说是世间当中有真爱的这个观点啊，这样的话而且在辩论过程当中呢，就主要是正方你可以用世间人 的各种观点进行捍卫都可以的。那么反方的话呢，就要根据上师的开示，甚至如果你学过别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引用过来啊。但是呢，刚刚我们到门入门，可能还有别的都没有学过，那就请大家结合上师的开示来进行呢有理有据的进行反驳啊。最后的话，就是在布置下次供职的串讲学员和主打美道试考题的学员这样子的啊，并大家呢提前准备一下。我们说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新的辅导过程当中充满趣味，充满生活化，一种哲理啊，一种智慧等等，这些态度很客观，就是要一种圆融，这些可能要具备的。另外一点的话呢，那么辅导员对于这个新生的提问要有耐心，他们或者对我们这个就是说刚刚对佛教很多观点有一些怀疑，甚至非常的反感的一些观点，我们都要接受的，要循序渐进的引导他们，以悲心和耐心去开导人家。这个的话呢，不能够一上来就是非要把佛法的观点硬塞，这个态度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交流和引导，以这个为主的。好，那么的话整个时间来说呢，可能大上次到我们问到说整个时间大概多少时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左右吧哈，然后的话差不多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今天已经浪费了半个小时啊，没有说7:30开始的，到现在已经8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比如说的话作为辅导员呢就要安排一位学员归纳上堂课的要点和难点。比如说的话呢，我们上堂课讲的是说正确的金钱观有何必要，对吧？或者说是金钱的本性为什么是不善不恶的，这就是归纳上堂课的，而且他能够阐释出来。接下来的话第二个方面呢就有辅导员或者说是安排另外一位道友来讲，但是呢可能另外一位道友讲有点讲不来，那就有辅导员讲好了。因为这个工具方式二和正式的预科系正科系不同，尤其新班的道友的话，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安排另外一位道友进行串讲，那么只能说由辅导员来进行讲啊。那么辅导员讲的过程当中，我刚刚说了就需要结合上师开示以及提纲把内容总结出来。那么的话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四个方面的内容：现代人所面临的感情问题；二、佛教如何看待爱情；三、以智慧昭阔情执；四、追求对生命有真实利益的智慧。前面在两堂课当中我们讲到了金钱，也讲到了如何面对痛苦。那么现在的话呢，是我们大家最憎恨的问题，就是欲界众生是饮食男女啊。那么这个饮食男女的话，这个食物有两个意思，根据佛陀所讲，不单单是我们众生所吃的这个饮食啊，还包含的话呢男女呢这个以性啊为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感情的问题，我们说是怎么来进行面对呢？这个问题也特别的重要，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对整个社会都会有这种影响，那么还对小孩的教育都是个影响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上师从四个方面来讲到的，我们就要看一下在现代人面临的感情问题当中从哪些方面上师进行开眼的呢？当然上师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的话只讲到了说是所谓的爱情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呢，让人如此沉迷啊，提到这个问题了。提到这一点之后，上师的话就讲到说世间人一般对爱情的态度觉得很美好，大概说了一些。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段文字我们现在可以从就列了四个小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陈述大家对爱情的态度啊，这种态度可以包含一种理想的态度啊。第二个，现实生活当中爱情又是什么样子的。第三个的话结合本课开始及生活实际对大家提问。第四个的话，那么我们说如此对待爱情的态度和原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产生啊，大概是从四个方面来说一下吧啊。首先啊，我们来在阐明现代人所面临的感情问题当中的话，首先看一下指出大家对爱情的态度。那么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来说的话，不外乎是憧憬美好而且的话就是在这个理想的状态当中呢都是觉得非常的温馨的，向往爱琴海呀 甚至白头偕老，觉得都是种美。那么哪怕是吃苦能够的话一辈子呢到老的话都是非常美好的甚至来讲呢一个爱情的小结晶啊，一个小宝宝都是很可爱。那么在这次大家对爱情的这个态度和向往和一种憧憬啊，接下来的话，但是呢，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爱情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的话，我们说是，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爱情也有美好的，比如说是杨绛啊和钱钟书，很多很多这些，那么它值得我们这个赞叹的和歌颂的爱情也是有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呢也是有。那么的话，不管是白头偕老的爱情，甚至来说的话呢，一如既往的爱情等等之类这些。从头到尾都是很美好的，从 就是认识到相恋相见，然后的话结婚，最后的话到这个老啊，都是非常的美好，这种呢也是有的。那么还有呢一些不好的，比如说的话呢刚结婚又离婚的，甚至的话呢曾经的温情默默就变成了家暴或者争吵，那么曾经的甜言蜜语呢变成冷言冷语曾经的这个誓愿的话呢白头偕老，结想不到呢却分道扬镳啊。所以我们说是曾经的话说如果你说不离的话呢我就不舍弃的，那这样的誓言啊，向往爱情海，后来的话伤心失望，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那么呢不管怎么样的话，通过这些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要思考一下，确实要思考一下啊。那到底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对于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可能时间关系，今天我就直接说下来了。本来照常理应该让道门来进回答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在这一块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小至小孩子啊，那么的话呢，到老都会有思考，到底什么是爱？那么比如说小孩来讲的话，认为妈妈在睡觉之前给他讲个小故事，给他的话搂着他睡觉，那这就是爱。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可能每个人看的这个角度是不同的，但是的话呢，至于什么是爱的话，我们要清楚的一定是一种奉献，一种付出，一种呢给予啊，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很美好的。如果说它不是一种奉献给予和付出的话，那它谈不上美好。一般美好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丑陋的，那么一种丑陋的东西的话，如果是非常的自私自利，一种完全的占有的话，那肯定不是一种很美好的。那么从爱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心态，那种心态的话，它是一种呢希望呢你快乐的心态，付出的心态，给予的心态，奉献的心态啊，在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所谓的爱啊，到底什么是爱。那么再来说的话呢，就说是什么叫爱情呢？可能爱和情，大家说你为什么把爱和情分开来说，大家清楚的爱和情肯定是不一样的。爱的话它这种心态有很多，有母爱，有父爱，那么的话有姐妹之爱，有兄弟之爱，然后呢有同窗之爱，很多很多的这个爱。那么爱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它是深化一种人类的美好情感啊，这种爱。但是我们说爱情的话就是不一样了，它是以爱所引发的一种情叫爱情。比如情有很多，有亲情，有感情，那么有母子情啊等等，还是手足情深，有很多的情。那么这个地方用爱来进行修饰的情，那就说明了我们是基于爱所引发的一种感情。那么这个的话呢，狭义来说就是指的是男女之情了，因为它是从爱所引发的情，那就是男女之爱所引发的一种感情，就叫爱情。所以这个爱情来说的话，单单呢从字面上进行解释，那么爱情就是爱一个人的感情，或者说激情，或者说是一种热情。不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想念思念的那种味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样进行解释是可以的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说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哲学或者说生物学，那么每个来进行解释的时候，这个爱情又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简单说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爱它是一种心态，它是一种呢非常人类之间崇高的一种情感，它涉及方方面面。那么我们说师生之爱呀，兄妹之爱呀，那么母女之爱呀，那么的话呢，这些等等之类，同窗之爱都属于朋友之爱，都属于爱的。但是的话呢，锁定在以爱所引发的感情当中的话，就特指的是我们的男女的爱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又说一下啊，我们经常赞美的或者说追求的所谓的爱情，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让人如此沉迷？这是上次老人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思考的。因为刚刚讲的爱，所谓的爱，它真的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感，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付出的、给予的、希望你快乐的心态的。那么这种崇高的这个情感的话，让大家很向往，觉得非常的美好。那么落到这个爱情当中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歌颂母爱很伟大啊，那么我们说是，如果说是这个爱落到了与男女当中所引发的这个感情当中来说的时候，是不是这么美好和让人这么沉迷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说的话，还有呢，我们认为爱情美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爱情会那么的美好？一方面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每个人的解读是不同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是提出来让大家一个思考。我们认为这个爱情如此向往或者温馨或者美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首先的话呢，爱情它是很温暖的东西，它 他是很有爱的一个人。我们一般说这个人是个很有爱的人，是个很温暖的一个人，像太阳的一个人啊。现在不叫暖男吗？说暖男吗？那这样的话呢，温暖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来说的时候，他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呢非常美好的感觉，就像春风一样的吹过，那肯定就很美好了。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我们美好的感情总是因为得不到他送理想化的东西，所以的话呢，一方面就觉得他美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能够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然后伴随我们大家的话呢，面对一些非常一个人难以面对的压力，家庭压力、生活压力、成长压力很多很多，他能够帮我们缓解很这个，就说是自我的疏离感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觉得非常的美好，能在人群当中找到另外的一半，这个是非常的美好的原因，就可能大概是这些了。但是的话呢，那么我们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个爱情？为什么一定要拥有爱情？那么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拥有爱情的话呢，不外乎呢，我刚说了，解除自我的疏离感，以及的话害怕孤独，解除寂寞。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从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渴望妈妈的温暖的怀抱。如果说是小孩子没有在妈妈的身边长大的话，他很多时候表现出来孩子呢是不太健全的，有的时候自闭症。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缺乏爱会导致很多的心理疾患。然后的话呢，如果我们过多的泛滥的爱的话呢，也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就是社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中道的爱，并且呢，这个爱它确实有治愈我们心灵创伤的能力的。比如说的话呢，小孩子他因为从小妈妈总是打他谩骂他，那么这个小孩子的话呢，特别渴望一份完整的母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以后长大之后，他就会寻找一个呢比他年龄大的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说是人有一个健康的完整的爱，他这个人生是不残缺的。反过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父爱或者母爱或者兄妹子爱等等之类，有一份爱是残缺的话，他的人生就是不健康的，甚至对他的心理来讲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阴影，甚至会影响他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真的爱的话有无比的疗灵，治愈我们内心的这个心灵的这个能力的。所以的话呢，古往今来的一些文人墨客啊，要歌颂赞叹这个爱情或者爱也好，确实的话呢，我们说如果说在这个爱用好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无比的妙药。这个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充满了温馨，传递的是温馨，那么都要传递的是一种温暖，一种信任。那么所以的话，如果说泛情泛的太多了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对社会呢家庭就充一种啊不安全的因素就会出现。所以的话发乎情止乎礼嘛，那怎么来拥有这个爱情？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拥有爱情？刚讲的是自我的疏离感，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我们渴望爱的。然后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父爱伴随着我们坚强的成长，都是这样子的啊。再大一点的话呢，在成熟之后的话，需要的话呢，另外一个呢，陪伴着我们走完人生的这个整个旅程。所以这就是不管是解除我们的自我疏离感，或者说是孤独感。寂寞感的话，都是我们要拥有爱情的理由，并且的话呢，它能够让我呢伴随着我，能够更加勇敢的，或者说是去面对这些春夏秋冬，刚说到了所有的生活压力啊，那么一起承担这一切。这就是我们要拥有爱情、美好爱情的这个理由。但是的话呢，下面来看一下啊，那么世间人对爱情的这个态度，如果说向往或者美好的态度，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一方面的话，由于我们对这个爱情的这个态度会导致，一方面就是会有幸福快乐，确实会有幸福快乐的人生，就说你找到你自己的因为善意所感啊，那么的话呢，还有呢志趣相投啊，另外一半的时候的话，可以呢相依偎的走完了整个人生的最后的旅程。那么到老死的时候，就像我们曾经说的，他能够慢慢的陪着我们变老，甚至的话就像陈奕迅讲唱的那首歌稳稳的爱情啊，有这样的确实也有不可否认的有很多。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这是我们向往的啊，能够这样是最好不过的了。然而的话呢，在这样的这个即便看似是幸福快乐的爱情当中呀，也是苦乐参半的，也有苦乐参半。比如说意见不合，然后的话呢对于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同，甚至的话很多理念的不同，都会引发呢，就是甚至是一个东西你是咸的我吃淡的，都会引发一些这个争吵和 谩骂，因此的话呢，苦乐参半也会有的啊。第三的话就是说是彻底痛苦也会有，因为呢就是失恋呀，那么的话由于我们的这个爱情过多的憧憬，但是呢无奈的就弹出一声悲哀的空响的时候，就会引发出来痛苦。那么这个彻底痛苦，失恋啊，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或者厌倦会苦，甚至有时候是冤家啊，不是冤家不记仇，两对夫妻的话呢像仇人一样的，根本就不是像亲朋好友，那么的话呢一见面就要吵架，是冤家会苦的。还有的话呢，两个人非常相爱，然而呢异地别恋啊，长期分离啊，这样爱别离苦。所以的话还有呢，我们说求不得苦就是失恋嘛，我苦苦的相求相爱一个人，然而那个人却对我不理不甩，很冷漠啊，甚至的话呢这个进行了侮辱，这个时候的话就求不得苦，所以等等之类，这就是因为对爱情然后追求过程当中会导致这些结果啊，不外乎这些结果。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在《长阿含经》啊，佛陀也讲到过，说是女人有五种欲想。那么哪五种欲想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像傍一个大款。下面讲第一个啊，生富贵之家，就是找个富二代了啊。二者的话呢，嫁是富贵之家。三者呢，使我夫主言从语用，就是我的丈夫能听从我的话啊。第四者，多有儿媳，那么的话呢，第五者呢，在家独得有几。那我说了算了，比较女权一点啊。这就是女人有五种可想可欲之想啊。那么呢，佛陀又进一步说了，女人依靠五种力可以轻慢自己丈夫，哪五种力呢？长阿含经又进一步说的是说，第一个的话，舍离。第二个呢，就是长得很漂亮，那很漂亮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凌驾于丈夫之上啊，对丈夫指手画脚的。那么娶了一个漂亮的花瓶之后的话，那丈夫就得天天的话当苦力，这种情况。那么二者亲族之力，就是说他的这个家族呢比较富贵啊，很有权势。那么的话，就如果一个男人仰仗这个女人的亲族之力的话，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呀，或者说是能够发达的话，这个时候也要看这个女人的脸色。三者田业之力，那么的话四者这个。就是他很有家产嘛哈。第四者就是儿力，就是他的儿子也很有出息的话啊，这儿力就是第五者自守力，就是女人有这个五种力。那么五种力的话，他就会亲，比如他生的儿子，比如说像那个当时在皇上吧，娶了很多后妃哦。那么哪个后妃能够生儿子，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能够作为就是正宫娘娘，打个比方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仰仗儿子呢很得力的时候的话，他就能够摇身一变呢，凌驾于其他的后妃之上。所以依靠这些的话，就讲到女人有五种力量，她可以轻慢她的丈夫的。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就想说什么问题，就是对爱情的这个态度，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三种结果啊，有幸福呀，或者苦乐参半呀，或者痛苦。其实我想表明一个什么观点呢？真正的来说的话，如果碰到这么一个恶劣的女人啊，就是这种女人有五种欲想的，或者有五种力想轻慢夫主的呀，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那么呢，整个婚姻来说的话，它是有一种因缘聚合的，不管是女人，反过来说是同样的啦。那女人靠男人，如果男人有五种力，现在讲的话长得很漂亮，颜值很高啊，然后的话他也很有权势，那么你嫁给富二代的话，你这个女人也得看别人脸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样的，反过来是一样的啊，就是婚姻的话它是一种相依相偎的一种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陈龙康不怎么说呢，说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心理，如果说是只是仰仗别人来让自己获得快乐幸福，尤其在婚姻，我既希望以婚姻给我一个家庭，给我一个比较稳重的这个就是保障，各位有个房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的幸福感如果是靠某个人给予的啊，靠一个婚姻给予的话，那么呢这个时候的话，将某个人某个婚姻啊作为这个幸福的基石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确实会因为这个感受痛苦的。所以我们的幸福感必须要超越，不要靠某段婚姻啊，某个人带给我们快乐，就说你可以嫁给某个人，你也可以的话娶某个人，但是的话呢，男和女啊，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都不要说是依赖于这个婚姻，我能得到什么？如果最开始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嫁某个人的时候，就要看对方的这个物质怎么样啊，房子怎么样啊，等等之类这些都要看的话，这个时候把这些作为幸福的基石，说我嫁过去之后的话呢，变得衣食无忧，如此你的痛苦日子便开始了。我觉得这个佛陀在《长阿含经》讲的啊，这两点啊很重要的，男人女人都这样子的啊，说的是女人，其实男人也会这样子。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靠着某个人能达到飞黄腾达，或者是生活有保障的话，确实，那么他会轻慢你的，就是总不平等啊。还有的话， 因此呢，我们的就是说从这个基调来看，如果是某些人寄希望于爱情带给自己的，就说是像一个支付宝一样的啊等等之类的话，你肯定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快乐幸福的。就是这个的话呢，要清楚这一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佛教怎么来看待爱情。刚刚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世间人对爱情的看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世界当中混的，都应该很清楚，不再多说。接下来看佛教怎么来看待爱情，尤其这个爱情怎么去驾驭它之后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产生美好的感受啊。下面来说的话，在这一点呢，上师老人家说到，佛教所谓的出家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感情就抛之脑后了，那么呢也不是特别的决绝哈，而是什么，而是的话呢，看似无情呢，确实呢啊，友情的一种呢，升华的大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啊。第一个，从世俗层面佛教来讲，我们承认感情是存在的，就是刚刚在罗列现代人所面临的感情这些问题的话，确实都存在，有痛苦的，有快乐的，有幸福的，还有他痛并快乐着的都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的话，从世俗层面当中，佛教承认什么感情呢？承认感情的。第二个，那么感情又是什么东西啊？感情是非理性的分辨链。好，然后的话呢，我后面呢补充的是我自己补充的啦，前面那个没加补充两个字，那是上师在开始当中所讲到的要点。那么三四五讲什么呢？我补充了几个方面呢，从佛教当中的有不忠、进不忠、唯始忠、中观中对爱的认识。什么叫爱？刚刚说了，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什么叫爱的话，所谓的爱情就是一个爱一个人的那种很纯净的，那么的话呢很思念的，非常的话呢那种激情和热情啊，这种东西。但是的话，我们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什么叫爱情，什么叫爱，是不是崇高呢，是不是美好呢，看佛教怎么看待。然后呢，佛教也会分析为什么大家会对爱情乐此不疲，一直追随不已。从古代，尤其从杰出，从佛教来看的话，从杰出开始，那么呢追随到现在。尤其的话，我们说是在以前以树叶遮体的远古的原始时代，那么呢，可以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话，一直呢，从巴尔扎克呀、莫泊桑呀、雨果呀，那么李清照呀、巴金啊、琼瑶呀，等等等等，一直追到现在，甚至更多更多。那么的话，一直在追寻的话，我们说是什么叫爱情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是的话，佛教分析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爱情乐此不疲，最后的话呢，再分析就是说你根本呢，没有真正爱过任何一个人。好，我们从这五个方面来进行一一的进行看待。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就说从世俗层面来讲，佛陀也是承认感情的，而且要互相彼此善待对方，这是上次老人家说到的。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呢，怎么来体现要互相彼此善待对方，而且佛教承认感情是如何的重要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尤其今天很多道文化的是佛化家庭啊，有的那些居士们都学佛了，不管男居士女居士，请你一定要善待你的另外一半的，不要因为学佛了，很多人都学完佛之后的反而就说是因为自己要出离嘛，佛教强调出离心，那么要出离心的时候的话，要舍弃今世，一舍弃今世叫这个舍离家乡，那么一舍弃家乡的话呢，要舍弃家庭，于是的话呢，小小的孩子没人管了，然后的话呢，老老的父母亲没人管了，然后的话呢，我们说是男女双方的话呢也撕破脸了啊，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佛陀怎么来讲这个问题的。从世俗层面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在讲到我们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一定要善待对方，要有承担心和责任心，那么不但要赡养老人，那么的话呢也要呢就说是照顾好这个就是小孩，在还有呢必须男女之间的话呢也要进行了尊重恭敬啊。在长阿含经和真言阿含经、上乘经、法句经当中，对于在家人身上感情都有很多的教言。总之的话呢，我们说是还有在帕当巴啊教言里面讲到，就说是夫妻之间的话呢是如同呢即时上的这个两个人相遇了啊，因此的话呢夫妻之间要珍惜的。对于这点怎么珍惜这个感情呢，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佛陀大家知道的，在五戒当中首先制定了不要邪淫啊，居士界不要邪淫。那么居士界不要邪淫，这是非常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如果说是每个居士，那么佛教徒都做到了不邪淫，对我们社会和家庭啊是一个很大的保障。那么佛陀在2000多年之前以这样的慧眼而照见了，所以对我们说是要强调不要邪淫啊，彼此呢要尊重爱护和忠贞。在佛说阿修达经以及佛说玉语律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说的话呢就说父师父啊有三种 恶和四种善。那么哪三种恶呢？首先的话呢，作为妻子来说啊，不能够和自己的情人共居同居，做不好的事情。那么的话呢，与情人共居，不是与自己的，就说是与情人共居，不宜做事，骂逆自默，是美好斗。那么也就是说，和自己的这个丈夫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不能够，一方面不能够骂逆哈，骂逆的，并且的话呢，不能够就是自己很爱美嘛，好斗，这是一方面。那么的话呢，而且呢特别懒惰，不做事儿，这是一个恶事儿。第二个的话呢，和冤家共居的时候呢，不能够一心向夫。就是说呢，心向丈夫啊，不愿呢丈夫好，不愿丈夫成就，但愿夫死，就像那个庄子那样子的善粉呐、啊，想丈夫死啊，早点的话呢再嫁。第三个的话呢，如果偷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偷到共居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不惜丈夫的这个东西啊，不爱惜丈夫东西，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欺负丈夫东西，把丈夫东西呢给这个小偷等等之类的，所以当然的话呢，丈夫呢就说是不顾子孙，占点隐喻的事情。他这个地方讲到刚刚的话，说是女人有三种恶，要么与情人共居，要么与冤家共居，然后的话与偷盗共居。这个情人共居指的是自己丈夫啊，与丈夫自己共居的时候，他呢反而不做事，很懒惰，而且天天打骂。而与冤家共居，或者说是这个偷盗共居，就是作为情敌嘛，不是这情妇的时候的话，在这过程当中呢，对丈夫不好。有四种善，哪四种善的话呢？是说夫见丈夫从外面回来的话呢，当然如母亲见子一样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夫是夫呢，如同呢，这个地见兄一样的上下层次。夫恶不以为恶，不念隐喻之事，常随夫语，就是夫上夫随。那么夫是夫呢，如同朋友一样的。这个第四个的话呢，夫是夫呢，如同的话呢，如杯一样的啊。那么丈夫骂的时候，他不以为恶等等之类，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的话，我们说是在《佛说寓语礼经》里面讲到有五种善。那么它五种善当中的话，还有呢，讲的其中一个的话，就是讲到别的我不再多说，你们下来看一下啊。就是要谨慎口业的同时呢，忍辱少嗔，并且的话呢，就是在那个不善的过程当中讲到呢，千万不得淫逸，一心向夫嘛，不得淫逸。你们看一下啊，一心向夫不得淫逸，而且呢，不能特别懒惰，后卧早起等等之类。那么这是佛陀在这个经典讲到，而且的话呢，说女人有三种恶啊，三种恶里面的话就轻慢呼吸啊，怨丈夫早死呀、想再嫁男人呀，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呢，有这个恶事，就是女人的，这是佛陀几千年前说到的。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些相都验证了啊，那么于是女人的这个不忠贞呢，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行为。再来看男人，那么的话呢，男人的话呢也是说，不管是在佛玻璃恒星啊，以及的话呢禹师是个大臣来着啊，就说对这个大臣说的话呢，这个国家呀不灭亡呢有七种法不灭亡。那么他呢首先的话就是说男女之间要恭敬，男女有别的。甚至的话在中安安经也说到，就是说是这个拔字，这个拔旗啊，拔旗不以立誓而犯他，就是这个拔旗是另外一个国家，就说的话呢，如果我们对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他对这个妇女啊很尊重呀，那么的话呢这个国家来说的时候，他必定来讲呢是打不败他的，他是不会衰败的。也就是说到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啊，他们这个家庭非常的恩爱，没有血淫啊，不淫逸的话，那么呢对整个国家国族啊家族都是不衰败的。那么呢这些教言是佛陀曾经我们讲到的，佛陀说到的。所以的话呢，佛陀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了，就说是男人和女人啊，他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应该呢互相尊重来维护家庭社会的祥和。所以呢佛陀在妻子的义务和这个媳妇的标准里面的话都不同的啊，刚刚也是列举了几个。当然的话呢，就是说是作为呢我们的这个在中阿含经，就是女人的话她要操守贞洁啊，不能够淫荡堕落。男人的话呢也应当呢就说是城市的话照顾这个整个家庭的责任，女人的话呢应该恪尽妇女的责任来维护家庭的和乐啊。那么我说佛陀对丈夫也做了应有的一些要求，哪些要求的话呢？比如说在中阿含经啊，中阿含经里面有这个善生经，怎么说呢？说丈夫观妻子啊，有五事来爱敬妻子，哪五事呢？这就是佛陀讲到的这个，就是夫妻的相处之道啦，佛教里面讲的夫妻相处之道。那么的话呢，很多道门听到的是出离，天天讲出离心哦，然后根本就不知道，可能佛陀曾经在善生经给我们教导这个作为女居士和男居士如何来善待你的爱人。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怜念妻子啊，第二个呢不轻慢妻子，第三个的话作为璎珞璎珞，就说要对妻子很爱念她，然后呢不轻慢她，那么的话呢，并且呢为妻子呢准备一些璎珞盐具。第四个方面的话，于家里面获得自在。第五个的话，念妻亲亲，什么意思？就是说能够善待妻子的这个亲眷。 我们这边现在停电了，我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如果有什么突然断掉的话呢，你们理解一下。现在再来说这个，就是失月落，落月六方礼星，这里面讲到，就说夫妇之间的话有五种事儿。第一个的话呢，出入当金与夫啊，这个丈夫；第二个的话呢，也是以饭来这个，就是我们说是给自己妻子提供啊。那么的话呢，而且呢，春夏秋冬的话呢，可以合适的这个做衣服。那么第三个的话呢，给予这个金银珠玑；第四个的话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四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第四个的话呢，家中呢所有多少呢，就是信用付之，是这样子，是家里面多少东西的话，都应该呢给这个自己妻子哈。第不能够的话，自己呢就是尝一半，噎一半。第五者呢，不得于外续传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够养小老婆。这个丈夫不能在外面的话养小三儿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佛陀就我们告诉他之间的话呢，夫妻之间应该就是如何的相处之道，这个问题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的白头偕老的。接下来的话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感情是非你作的分别念，依靠这样的非你作的分别念，认为女人呢或者男人是漂亮的，那么的话呢，感情呢是轻快乐的，这些都是一种颠倒的认知啊。那么的话，依靠这样颠倒认知，我们的非礼作业就会引发这个感情的烦恼。所以法瑞宝说，有贪心的这种人啊，就是有非礼作业的这样分别这种人，就像疯子一样的。那么这样的狂乱的这个分别念，就像是风中的棉絮一样的飘忽不定。今天的话呢，追求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认为说是你的感情是通过你追求的是漂亮或者美女才能够让你获得婚姻，那么呢，如果说有比这个更漂亮的美女，那你会追求另外一种婚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贪心的这个人，分别念的人，我们的心啊会不断的换来换去。所以的话呢，如果按照感情，它如果是真的一成不变的，有这样的非常温馨的美好的感情的本性真实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情会前后有变化？而且的话呢，以前喜欢的人就应该永远喜欢，一成不变的永远喜欢。然而为什么的话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呢？下面来说，有不忠，经不忠，为是忠，忠观中对爱的认知。这个的话，希望大家呢没有学过佛的道，可能今天听起来这个有点头大。那我尽量能简单的语言给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的话，有不忠，经不忠，为是忠，忠观中对爱是怎么认识的呢？首先的话呢，有不忠啊，有不忠和经不忠是小乘的观点，为是忠观是大乘的观点。那么有不忠，他认为所谓的爱是一种还没有具足交媾能力的。从有交媾能力到还没有真正接受贪欲对境那个五蕴，因为有不忠的话，他的这个所有的十二缘起都是在年龄的阶段来进化分的，那个五蕴来进化分啊。所以的话，他所谓的爱呢，就是刚刚所讲到的这一点，有交媾能力到还没有真正接受贪欲对境的这个五蕴，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那是有不忠所讲到的。那么的话，经不忠呢，和这个大乘啊是差不多的观点。这个爱从哪里来的？爱的话呢，是从乐受来的，有乐受才会有爱。那么呢，当然呢，我们这是一般的理解，还有其他的苦受也会引发爱。那么苦受引发爱的话呢，这种爱叫乖离爱，很讨厌，很想离开，恨不得早点这个逃离啊。所以我们说是从大乘和经部中他们所认为的爱的话，有三种爱。那么三种爱是可爱，就是有产生乐受的可爱，以及的话呢，就是说是产生这个痛苦想要脱离的这个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三种爱，就是刚刚所讲到的。那么的话呢，就是贪这个香味的贪爱呀，远离痛苦的畏爱呀，以及的话呢本舍的爱，有三种这个爱，这个地方要清楚。那么对于这个三种爱，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了知，也就是说这个三种爱从哪里来的。不管是甘蔗般的甜味的这个贪香的这个贪爱，以及呢远离痛苦的这个就说是畏爱，以及中等感受的是爱，这三种爱都是从触受来的，从触来的啊。那么从触来的话呢，就说是待会会进一步讲这个问题，这是讲到大乘和经部中的观点。那么唯识中的观点怎么承袭的哈？唯识中的所谓的爱的话呢，只不过呢是自己的一种贪心而已的。外境当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美女，我们的身体是个无情法。身体像石头一样的，是个无情法的啊。那么它不可能
真正的这个有爱。那么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时候，比如说100个美女来拥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生欢喜心的，生欢喜的是贪心。然后的话呢，用不尽愤来涂抹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也不会生嗔恨心，也不会愤怒，愤怒的是我们的心。所以的话呢，通过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一切呢产生贪心的就是这心。好，这就是唯识的观点。在外面的话，没有我们真实的所贪求的对境，一切就是心。那么懂了这个地方之后的话，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不管是说不离爱或者说乖离爱，这些爱的话呢，要清楚一点，都是一种呢贪心的烦恼，一种烦恼。因为是我相口愿意的对境嘛，我心里面就立刻升起一种想迎合上去的爱，会单着在这个爱上面不愿意离开，时刻我就想着我的心爱的那个人。那么的话，其实这是个烦恼，叫不可，就是不离爱。那么这个境界，这个美女啊等等之类，她如果相合我们的心意，对我们就会有一种无比的吸引力。就说是我们可能会吵架啊，但是转眼我又忘了，只要她对我微笑，立刻的话，我就忘掉前一刹那对我的这个谩骂。所以我们的心会不由自主的迎合在这个所贪爱的对境当中。那么就像说狗最喜欢的美味是骨头，骨头一出现的话，它的眼光就盯着骨头不放。那么主人把骨头扔在里面的话，它呢就会迫不及待的扑上去，就是吃这个骨头，就叫不离爱。接下来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讲这个爱的时候，进一步来分析。其实呢，为什么我们大家对这个爱是乐此不彼的呢？这个爱是乐此不彼，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进一步了解，从十二缘起来进行分析啊。我们的话呢是说缘处缘受，爱和取和有，时间关系有。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了哈。那这样的话呢，爱的这个角度是来自于受，来自于受。那么的话呢，受的话有三种受：乐受、苦受和舍受。我们一般人的爱肯定是来自于乐受啦。那么有了乐受，我对这个人才贪爱不已的。如果他总是刺激我、伤害我，我怎么可能会爱他呢？恨不得离开他。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而受又从哪里来？乐受从哪里来？从触来。触的话有六种触。那么我们说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触。那么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触当中，首先的话，前五触它会引发我们的身受。受有两种受：身受和心受。身受和心受。换句话来说的话呢，现代术语来说的话呢，爱情有两个部分：情感之爱和肉欲之爱，也就是性欲。那么的话呢，身受的话就是男女根的身相触所引发的身的乐受。那么这个身的乐受，这是佛教表达的身的乐受，受是一生而起的，叫身的乐受。那么当然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眼处、耳处和鼻处。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在性欲的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我的眼睛啊、眼根接触对方的这个对境，对方长得很漂亮，那么对我们是很悦意，这个时候也会引发一种悦意的乐受。所以的话，在这个还有耳朵，我们听到对方的一些美妙的声音，也会引发我们的乐受，这些都属于身体所引发的一种乐受。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是在佛教当中讲的乐受有两种：身的乐受和心的乐受。那么在这个身的乐受和心的乐受当中，心的乐受的话呢，主要是意处，我们的意根接触的话，法尘所引发的这种乐受，根尘境接触的时候的话产生的。因为一根嘛，它是所依啊，那这个时候的引发的一种的话呢，就是意处，就叫心受，就是一种心受。这个时候要清楚的，意它属于心根，那么呢，能依随所依而得名，所以叫心受，这是两个问题，身受心受，这是佛教表达的。其实的话呢，换现代术语来说，那么爱情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情感之爱，一个肉欲之爱。那么一个情感之爱和肉欲之爱的话，就是在佛教里面的话呢，他讲的这个爱，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这个烦恼的。因为爱它是通过我们的受来的，那么受是通过触来的啊，触来的，所以说的这个整个来讲是这种缘起因缘和合，这个烦恼。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爱情的两个部分，不管是情感之爱或者是肉欲之爱，来世间的这样讲啊，那么当在两者水乳交融的时候，一般说才堪称完美的爱情。那但是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关系，或者的话呢，单单的把肉欲之爱凌驾于爱情之上，认为这叫爱情啊。或者的话呢，有的人的话呢说，单单的话呢，我只要这个就是情感之爱，不要肉欲之爱。其实的话呢，这些都是不是如此的。从佛教这个地方的观点来看起来啊，和世间观点可以圆融的。也就是说的话，那么我们真正的爱情来说，它是两者都不可分的，身受和乐心受这两种乐受不可分，缺一不可。那么这叫和谐。如果说是的话，性生活不和谐，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就是说情感之爱。那么呢，就说是如果说是在这两者过程当中，水乳交融的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少了任何一部分，比如说我少了情感，单单一个肉欲之爱，这个顶多只能称叫行为艺术了，只能叫行为艺术。那么这个猪和狗都会有的啊，这样的行为艺术。 那么的话呢，所有的旁生不用教，他们都会的。那么人之所以崇高的话呢，他就是因为呢有情感融入的部分，所以情感之爱是人的骨架，是人的灵魂。那么肉欲之爱只是人的血肉而已的，两者绝对不可分离。但缺拉任何一个的话，他这个爱情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那么会在时间的大潮当中冲刷殆尽，那么也会被丘比特的爱箭的话呢，射得遍体鳞伤。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兽和恶兽，我分析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也毫不避讳的给大家通过十二元解分析的话，生根就是男女根的相处所引发的性欲的爱，以及的话呢心的这个乐受，就情感的爱。那么在两者来说的过程当中，看起来世间认为是蛮美好的啊。在两者上如果说达到了一定的协调程度，不管性生活协调或者是情感的协调，那个婚姻的话呢就是比较稳固的，叫稳稳的爱情。二者的话呢，一般呢也不会背叛对方的啊。如果说彼此有一方性生活不协调，可能会有背叛的行为这个情况。但是在这一点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说一下，就说通过这个缘起表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所谓的爱的话呢，就是个烦恼来着。为什么是个烦恼呢？因为它是不由自主的，有了这个触，男女跟他相处之后的话，这个引发身体的乐受。那么这个引发这个身体的乐受之后，我们的心会贪着它。所以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那佛教根据大毗婆沙论来讲的话，有漏的乐受，乐受有两种，又分为有漏，刚分为身受和这个身受和心受，就是肉欲之爱和情感之爱。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分的话呢，有漏的乐受和那个无漏的乐受。那么有漏的乐受就叫烦恼了，根据佛教的观点来说。那么的话无漏的乐受的话呢，就叫真正大无为法的快乐了，那么大乐。为什么说是有漏的乐受叫烦恼呢？为什么呢？因为漏它有很多别名，那么的话要有这个，就说是魅惑业，有留住业，有烟住业，有流派业，有禁止业，有魅惑业，有罪乱业，有等等这些含义。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有漏的别名。为什么是有漏烦恼的别名？比如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魅惑业来说吧，那么这个魅惑业的话，这个有漏的烦恼，它就能够魅惑我们的身与三门，叫做恶行，就是说喝醉酒一样的，那么进行醉乱和散乱。所以懂了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其他的什么流注意啊、流派意这些，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多说啊。总之的话呢，通过这个地方简单归纳一下而言，就是我们的有漏的乐受，这个漏是漏向三有之一的，是流注三有之一。那么的话呢，如同说我们的这个乐受，就放在一个很湿的容器当中的话呢，长了一个种子一样的，它的话就能够生长我们的山友的未来的后世，未来的后世。所以他的世间人不懂，他认为情感之爱、肉欲之爱，这是人的本能，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其实的话呢，我们说是站在佛教不否认，从十二缘起来看这个表，我们也很清楚的。那么依靠这个十二缘起这个表的话，就有了我们众生的流转。但是众生是很不自在的，有了这种爱的话呢，肉欲之爱和情感之爱的时候，他是不由自主的被这种爱所魅惑。比如说我爱一个人，我的心心念念就在牵挂着他，牵盼着他，那么他在这时候在干什么了？他在想什么了？然后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就非常的不自在。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刚刚讲到的，比如说的话呢，从我们的生物医学的角度解进解释，爱情它是一种性激素不断分泌后的副产品，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它有肉欲之爱嘛，肉欲之爱。后来在年长一点之后的话呢，那么年长一点之后，如果说是今天是情人节，可能男朋友送给我一支玫瑰，我还嫌他送少了，那么的话呢，我就会这个斤斤计较。那么的话，男朋友会计较说我没给他送毛衣，没给他冬天整件毛衣，这个时候也会耿耿于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话呢，就会从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缠缠绵绵到绵绵缠缠，那么直到无法忍受彼此，就各奔东西了。那么刚开始很必须爱情，到后来的话呢，怀疑爱情，后来诋毁爱情，再不相信爱情，甚至被爱情的话呢受伤的伤痕累累等等之类这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一种什么情况呢？一种不自在。一旦爱上了对方之后的话，那个心啊就像喝醉酒一样的，那么被我们的根茎叶所做成那个酒所迷乱，根本不由自主，完全被对方所牵。那么这么一个被对方所牵的心，怎么可能会快乐呢？完全不自主。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明白，通过这个来分析第四个方面，就来说一下佛教为什么会分析大家这个对爱情乐此不彼呢？啊，那么这个乐此不彼，刚通比喻来说，它因为有乐受，最简单的是乐受，也就是说，如果男女之间你俩没有乐受，不管是说对方对你照顾引发的你心里的乐受， 或者说你们身体交往的乐受，如果这两种乐受没有的话，不可能一直追求爱情的，不可能。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之所以对爱情乐此不疲，这是无始以来的轮流转轮回的喜气，就是因为这个贪爱嘛，就是因为这个贪爱。所以的话呢，对他乐此不疲，不代表他就是很高尚的，不代表他就是一定非常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吸毒，对不对？我曾经在吸毒当中我也乐此不疲，那么的话我甚至不能自拔。我进了戒毒所，我出来之后的话呢，我照样会去吸毒。那么我乐此不疲不代表这个毒品它就是好事儿，我对爱情乐此不疲不代表爱情就是一定的美好的东西。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乐此不疲啊和这个乐受，因为乐受我才会乐此不疲啊。如果这个我们两个婚姻之间不幸福有苦受，不管是性生活不协调好，来就说我们的感情不好，怎么可能会相爱呢？不可能的，这个婚姻肯定走不长的。即便坚持走到最后的话呢，那是苦撑着走下去的，迫于呢很多压力啊或等等之类不能离婚，非常的这个痛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即便身体不背叛，我们的心就会背叛的。就是说如果是一段苦熬的爱情，所以在这个我们要分清楚一个情况，对这个乐受乐此不疲的话呢，就是一种呢众生的贪欲的形态。所以的话在心经修习大师说讲了一个校正嘛，说虽有离苦得乐心，现行苦因受苦果，犹如飞蛾扑灯火，贪恋欲尽受诱惑，犹如野兽风云象，为生香味触引诱，当观五欲或有情，为受痛苦永无乐。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众生是怎么样被五欲所诱惑的呢？那么的话就像飞蛾，因为贪求色，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扑向灯光，以致被自焚。因为野兽贪情琵琶的美音而招杀，蜜蜂的话因贪蜂蜜的源就是花朵，最后的话呢缠死在花朵当中而死亡。鱼儿因为的话呢诱饵而被这个就说是遭捕杀。所以大象呢喜欢清凉的所处那个软软的淤泥，最后的话步入湖中而送死。所以通过这个地方，同样的男女间这个欲就如同说飞蛾贪恋这个火一样的，野兽贪恋琵琶一样的，蜜蜂贪恋花朵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看在佛教看起来都是一种苦的，就是前面讲到我们说快乐是痛苦的伪装嘛，就这个意思。那么龙树菩萨啊，在网文里讲了，人的话呢说是有欲望啊，比如说有欲，看起来因为有欲望之后呢会得到一种欲望的快乐，是吧？其实的话呢没有欲望呢是最快乐的事情，无欲是最乐啦。再来说，那么的话第五个方面就是说爱情它是痛苦无常的。为什么痛苦无常呢？我们通过爱恨的变化以及的话呢合久必分的这些角度来说，它都是无常的。不管上师老人家是从无常必有损的角度来说，还是说那么凡夫的分别念不可信啊，这些呢都是无常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感情是痛苦无常的。接下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是上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应用了个公案。那么的话就是说一个他的妹妹嘛，就是说是的波阳王的这个王妃，夫妻间很恩爱嘛。后来的话之间的话呢，他呢看到他的就是说是丈夫啊死了之后的话呢，他不吃不喝想念他。后来的话就他哥哥故意画了一幅画，说的话呢他爱另外一个王后妃嘛，这个时候他就生气了，有爱马上就生恨。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说明的话，上师老人家说一切爱欲是无常的、痛苦的，是众生非力之所引起的，并且呢世间人所追求的爱情保质期并不长，那么过期之后就没有新鲜感。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明的话，我们这个爱情是基于我自我所引发的，一旦你不再爱我了，那我就不再为你留守了。一旦如果你移情别恋的话呢，那我这个时候一旦知道了你在移情别恋肯定的话，我也不可能在原地等候。所以这就是表明一个什么情况呢？爱情真正的爱情来说的话呢，这必须是一种呢彼此互相的尊重和真爱，真爱对方。那么我能够为对方付出一切，付出的和不能付出的我都是不求回报的，义无反顾的彻彻底底的死心塌地爱对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是两方的话呢就刚讲两情相悦的。如果说是没有得不到我们的就是一种反馈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不可能义无反顾的走下去的，肯定会有爱而生恨。对于下面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来分析感情为什么是痛苦无常的。在这个地方简单分析一下啊，从爱情的因和本体和结果来说，那么爱情的因是什么因呢？是我执，也就是自私自利的心，这个没问题吧。我们刚说了为什么要寻求爱情呢，是因为我们渴望远离孤独，渴望呢不再寂寞，那么渴望有个人来珍爱我们呵护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会义无反顾的死心塌地把我交给对方等等之类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就说明这种自私自利心它基于这个。第二个的话，爱情的本质是烦恼的贪心所。这个地方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也请到我们指正啊。我这个地方分析了一下爱情的本质，前面的话呢，从世间的角度来说是美好的、向往的、温馨的、温暖的、崇高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爱情的本质来说的话，它是一种贪心所来的，是一种烦恼。那么为什么是说烦恼这个贪心所在我们的白法明门论，那么为时二十四种这些都有讲到的，它从贪心所是个本体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是个贪心所的这个本体，这比较清楚的。因为的话呢，爱情它从贪心所的本体来讲，它是贪着呢山有和山的之具，叫贪心所嘛。那么如果说有了这样的贪心所的这个本体的时候，就像一块我们说是整个人呢就粘着在上面，完全贪着它，它是个烦恼的心态的。那么这个烦恼就表现出了一种不，什么叫烦恼？一种不寂静，心非常的不自在，非常的不积极，整个心是被对方所牵。说的话呢，这就是爱情的本质，是个贪心所，是个烦恼，并不是想象那么崇高。那么谈情说爱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苦。那么为什么说谈情说爱的结果是苦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烦恼的贪心所所引发出来说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因是我执，前面讲到根是我执，那么树枝、树叶、树花、树果全都是痛苦的，所以的话呢，谈情说爱的结果是苦。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清楚的，由于贪心所的引发，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我特别渴望给对方合而为一，真的水乳交融，不管是身和心啊，都是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爱情它不可能真正潜出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孤独感。为什么？因为孤独它是基于强大的自私自利的心为中心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和感受。那么这种内心的孤独，通过外面的高朋满座和名闻利养，爱情友情是潜入不了的。就如同说屋子外面的阳光不能够潜入屋子里面的黑暗，那么心外的喧嚣和热闹和聚会，暂时感觉让咱们拥有了爱情和友情和亲情，不再孤独。其实的话呢，这是心外的法，它永远孤独是这种内心的状态，它不可能潜入的。那么另外的话呢，爱情只会让我们不断的加深我执，让对方从方方面面来满足我们自己，从方方面面看对方是否全身心为我们付出，为我们自己活着。刚说了嘛，举个例子，也就是说的话，我们的内心会为爱情附加很多的条件，身高、年龄、长相、单位，那么有房有车等等一大堆条件，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呢，我们会想说，对方是不是爱我很多呢？是我爱对方多，对方爱我多呢？我们就衡量，怎么衡量呢？那就会为我们就说是否在一些特殊日子记得我们呢？那我当我发了微信，对方是不是及时回呀？那么的话，当打了电话，对方是不是及时接呀？在这些小事上、细节上的话呢，进行衡量。所以在从方方面面来看，对方是否全身心为我在付出，为我在活着。如果对方表现出来完全臣服于我自己，这个时候我们的自我就觉得对方特别爱我，那我嫁给对方肯定会带给我快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判断对方爱我们的标准是基于对自我的爱护或者守护。那么我们依然决定嫁给对方，也是因为对方觉得对方太爱我们自己了，是自我的最好的守护神。其实这些爱的标准就恰恰说明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我，需要他人来呵护。那么所以爱情需要保养的，那么如同房子、汽车需要保养，那么用宽容的爱情、家庭等容器，用宽大的心胸、理解和付出的水来稀释婚姻当中或者恋爱当中因彼此的自我而带来的不信任、互相伤害、痛苦，用鲜花、甜言蜜语来伪装脆弱的爱情。所以如果爱情的快乐需要他人的关心来进行保养，这个也很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因为刚刚讲到了身体的乐受和心情的乐受，这个的话呢都是需要彼此来进行保养，这很正常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爱情的快乐需要保养的话，那就注定了一方需要付出的更多，那么要谦让、要退让等等之类的这些。所以的话呢，那如此来说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内心最自在的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今天保养了爱情，那明天他是否继续保养爱情呢？今天他退让了一步，那么明天他是否在婚姻当中还继续退让呢？这样的婚姻充满了太多的不安全的因素。如同说乞丐通过行人在他空空的碗里面，那么布施给他一块钱甚至更多的人民币的时候，他当时心里面是开心快乐的，然而一颗乞讨的心、不满足的心，注定他不可能收获真正的内心的快乐。所以爱情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内心的强大的依靠。还有一点的话呢，那么两颗自我很深重的心 如同说两个有棱有角的鹅卵石在流淌的爱河当中进行碰撞，在彼此婚姻的过程当中来磨掉棱角的过程当中，那么要么棱角呢更加分明，要么的话呢彼此倍感伤害。刚刚说了嘛，我们刚开始怀疑有追求爱情，后来怀疑爱情，到诋毁爱情，不再相信爱情。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即便再怎么相信我执的棱角依然很坚固啊，表面上我们会牵着对方，会为对方做一些改变，但是相对于强大的自我棱角来讲，我们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为了对方的改变也是获取爱情的一种手段，解脱对自我树立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爱情啊，那么正面爱对方的话呢，刚说到的是真爱对方，就像一件非常宝贵的古玩放在手上的爱不释手这样的心情。那么当然是否我们真的这么爱对方呢？比如说的话，我们当刮风了，我们会想说他冷不冷，对不对？下雨的话呢，会想说我给他送把伞等等之类，一切是这样子想的对方。其实这么看起来的话，对方觉得我好温馨哦，有这么一个人时刻牵挂着我。其实这就是一种痛苦来着。因为的话呢，当我时时刻刻在牵挂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不自在，我的心的空间完全被另外一个人占据，我没有一点空间来想我自己的事情的。那么呢，我所有的心思被对方所占据的过程当中，一举一动全被对方所牵，像傀儡一样的，牵一根线他就动一下，牵一根线他就动一下，何来的快乐和自在呢？当然，一颗烦闷的非你作意，他认为这就是快乐。我为对方操心，然后的话，我为对方付出，我正在洗碗，甚至来讲的时候的话，我关心他的脸色好不好，我这就是种婚姻的快乐，觉得这是婚姻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牵挂和非常担心和忧虑的话，这就是种不自在啊。那么的话，下面来说的话，我们说是再来分析自私自利的人有没有真正的爱过人呢？没有的啊，我前特意加了个定语哦，自私自利的人，你从来没有爱过真正的任何人，你只需要别人爱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加个自私自利，就是想说有种人的话，确实在婚姻当中有种男人也好，女人他特别坚韧啊，特别隐忍，特别能付出。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务活他包了，挣钱也是他包了，养孩子也是他包了，但从来不有怨言。有这样的这个就说是男人或者女人，那么的话，他非常的付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是爱这个家庭的，他是爱孩子的，他是爱丈夫或者爱女人的，爱妻子的，是有的。但是如果说特别自私自利心重的人的话呢，时刻呢需要，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需要别人照顾我，当我的话呢打喷嚏的时候呢需要别人给我买药，当刮风的时候呢需要别人给我送件衣服，那么当下雨的时候我需要别人给我送把伞，然后的话当我在外面说打劫的时候，我希望有个人安慰我，当我脸色不好的时候，我希望有个人陪伴着我，当我的话呢就是说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希望有个人陪我聊天，一切是这样的，希望有个人陪伴着我。那么如此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人的话，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的，你只需要的是别人爱你。为什么呢？如果说第一个来讲哈，我这个只是简单分析了啊，如果你真正爱他的话，那么你心爱的他给别人走了，那么丢下你不管不顾的时候，你会不会难受？你肯定会难受。那么如果你真的爱他，他给别人在一起比给你在一起快乐的话，你应该祝福他，因为爱就是那真爱对方，爱对方不求回报，能够义无反顾的死心塌地的为对方好。那么这个时候的当对方他跟别人在一起能够快乐，跟你在一起不快乐，你为什么不放手呢？他既然快乐的话呢，无论他跟你还是跟别人在一起，你都应该快乐呀，你为什么会难过呢？因为他不再爱你了。所以的话，通过这个地方的分析，我们说我希望你快乐，通过送玫瑰花或者说烛光啊等等之类的让对方快乐，其实是假的了。真正让对方快乐的时候的话呢，你试一下把你最心爱的东西拱手相让给别人，你还能的话呢就是为他唱一首赞歌。如果你做了这样的心情，那你真的是爱对方的。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会由爱生恨，一旦对方移情别恋了，既然对方跟别人在一起快乐的话呢，你不会接受的，这是种占有欲。那么第二个啊，就说是爱情它有几个特点，三个特点：专一性、私有性，对不对？那么占有性的，这些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我们说爱上任何一个人，你需要条件的，比如说外表。那么如果你因为外表而爱上了他，你也可能有两种情况结果出现，有可能比他更出众的外表，你还会爱上别人，因为仅仅是因为外表而爱上他的，那么有可能比他更漂亮的外表，你也可能爱上另外一个人。还有的话呢，当他的外表慢慢的因为发帖而变丑陋了，你会心生不悦而再次移情别恋。所以如果你因为某个条件而爱上他的话呢，你也会因为某个条件而离开他。第三个，你天天朝思暮想的爱，那么只是你的欲望而已的。刚刚分析了这种欲望，其实在爱里面包含欲心锁，白发讲得很透彻啊，欲心锁，也就是说我们都某个对境的话呢， 就是一心向往的那种欲心所。那么在这样欲心所当中，他会有精进还有信心都会有的。所以的话，我们当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全心扑在身上嘛，就是因为欲望。如果说对方曾经给你的快乐感受，现在的话呢会带给同样的更多的苦受，你恨不得远离对方。那么呢，曾经你看到很多就是说是对方带给你的快乐的一些场面啊，现在呢目睹这些场面的话呢，就会呢黯然神伤，甚至呢会引发你的嗔恨之心，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的话，我们说比如说第四个方面来讲，如果你真的是占有对方的美貌、财富和感情哦，那么你会因为对方的美貌爱上对方。一旦确定恋爱关系的话呢，而对方的美貌只能为你绽放，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男人来偷窥他，甚至的话不允许这个女人呢为另外一个男人打扮。这就是一种呢私有心啊，占有心的。所以的话呢，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心态。如果说因为最开始这个女人还没有为你所拥有的时候，她的美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欣赏的，现在一旦呢确定了两个的恋爱关系之后的话，她的美貌就必定锁定在你的身上了，不再为任何人所拥有的。那么这种心态来说的是一种狭隘的自私心态的讲，怎么可能会有快乐呢？所以的话，你没有真正的爱过对方。我是对自私自利特别重的人来讲的，刚刚讲到啊。好，最后到第三，以智慧来造获情执。那么以智慧来造获情执的话，刚刚讲到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在反反复复的，就是说是在问追问自己啊，你有没有爱过人呢？对不对？可能当我们的出家人非常的感兴趣，那出家师父的话呢，你们很特别，你们爱没爱过人？那肯定我们也是有爱过的，不管是说爱父亲、爱母亲，或者说是有些男女在有没有爱过？有爱过，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说怎么放下的呢？是因为更多的时候，刚才分析了。它是种不自在、不自主的快乐。那这种不自主的快乐的话呢，甚至来讲呢，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一种呢灼热般，比如说等待一个人、思念一个人，那心不寂静哦，像火在燃烧一样的。那么一般用诗人语言来进行燃烧，说燃烧爱情，但是的话呢，其心也在燃烧。那燃烧心不寂静，很痛苦的，表面看起来也很快乐，但是的话呢，在每分每秒等待的过程当中，充满了焦灼不安，那种不安太让人。不愉快了。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以智慧来进一步照破这个情执。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无始以来大家都觉得男欢女爱是很乐受的东西，那么这个乐受也分析了原因，就像说是大象喜欢淤泥，那么蜜蜂喜欢花朵一样的，它的话呢也是埋葬我们的所有的解脱的这个粉末。所以现在进一步来以智慧来照破情执。那么的话，在世俗地当中呢，佛陀确实呢也说明了夫妻之间如何相处。那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代表呢佛陀的话呢就说是要鼓励大家呢完全的被情所束缚，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的话，以中道的态度，不管对金钱要中道，对爱情也要中道的。那么的话呢，怎么个中道呢？下面来说，佛教的不是让我们特别强迫我们绝情绝爱，那么一学佛之后的话呢，谁都不爱了，不可能的。你连家人都不爱，你不可能爱众生的。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在家里面他能够隐忍的啊，为家里边付出的这么一个丈夫或者妻子，那么的话呢，甚至赡养老人，他无怨无悔，那么对小孩照顾也是特别尽心尽力，那么对妻子也是尽心尽力，他这个人很有爱心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对家庭的如此付出，整个来说他修行的话，那么他比一般的很自私自利来得快一些。因为的话，我们说一个人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人都不爱，他怎么可能爱所有的天下的人？正是因为一个有爱的人，很温暖的一个人，那么的话呢，不伤害别人的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你感觉很舒服的话，这个人他修菩提心、修大悲心来得比一般的人快。所以的话，我们说是龙天法师说嘛，出家人的话呢，有情比无情的来得好，但不要滥情哈。就是确实你有情的话，你会引发你的大爱。如果特别无情的人，我们的心啊就像被千里的所有的这个雪啊给封盖起来了，那么的话呢根本没有一点感受爱的能力。曾经有个公案，那么十年的老婆婆就供养一个出家修行人，那么有一天当他女儿去拥抱他，他说的话呢怎么样，他说的话呢没感觉，如同寒冬一样的没感觉，像枯木一样的。后来的话老婆婆说，我十年个痴汉把他赶出去了。什么意思？就是佛法他不是一个绝情绝义的人。那么所有的佛教徒也好，我们出家人也好，都是有爱的人，不是没有爱的人。如果没有爱的人的话呢，反而还不能出家了。正是因为有爱，那么的话呢，有爱对众生呢不忍他们在感受轮回的痛苦，那么的话尤其呢对自己的那份善根不想埋没它，不想把自己呢交给一个人，更想的话为更多人的活着。所以呢我们有爱，我们有爱才能走出这一步出家， 不代表我们没有爱啊，所以这个要清楚的。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清楚的，我们只不过你可以很好的爱，怎么很好的爱？要靠佛法来很好的爱。所以的话，要放弃一些非得的执着。那么上次在这个地方讲了两个方面：不净观和无求。那么的话呢，还有呢，要感情是业债的问题。最后呢，讲到菩萨的大爱，讲了四个方面的定对治。我觉得四个方面很重要的。我们说以智慧照不情执，那么所谓的看破的放下，不代表你不爱，你可以爱，你可以很好的爱，活着就是修行。那么的话，你好好的善待你的亲朋好友，那么处理好婚姻关系的就是修行。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是你要把你的家庭啊当成我们的修行训练道场，不要当成战场，天天呢夫妻俩吵架，那么的话呢，天天换的撕破脸皮的，不要这样子。能不能把你的一个家庭营造的很温馨，就当成一个修行的道场，用你的菩提心和爱心去营造它。他们说我要处理，我干嘛去营造这个家庭？它不是让我更不能处理吗？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处理，但是的话呢，你对这个家庭你会更好的进行照顾。所以的话，有的人一学佛之后很自私自利，我要解脱，我要解脱，把整个家搞得很糟糕。那么如果家都不安的话呢，整个社会都不安，国家都不安。所以要清楚这一点哈。如果你有责任没有尽完，有孩子没有就说是把他养大，那么有老人的话呢没有送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尽你这个必尽的责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做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你应该尽好的责任，你很有情，很有爱的心态对待你的每一个人，把你的家，把你的单位当成一个修行的道场。好，那下面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不净观哈。怎么来讲的话呢？就说我们说上次讲的这个女人来说的话，认为女人呢，异性的身体呢很美丽啊，其实呢这是没有经详细观察一下的错觉。刚刚讲的生根男跟女人接触嘛，会引发恶臭嘛。我们的眼睛有眼臭嘛，耳臭啊，所以在这个就说是肉与之爱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有眼耳鼻舌这些都要去感受对方呢？鼻子要闻对方的香味呢，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是要听对方的声音呢，这些都是会激发我们这个就说是身体的乐受的。其实的话呢，这是一种不经观察的一种错觉，认为异性的身体很漂亮啊，那么的话呢这个乐受的话呢很悦意啊，这是一种错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刚讲了嘛，这个乐受来自吸毒也会引发一种漂亮的乐受，对不对？但它的话呢会残害身心的。一个很健康的很理智的人，他不会去吸毒的，他知道他会毁坏他整个一生的。所以同样的，那么的话我们说这个男婚女爱也是这样子的，他也会毁坏我们的身心，只不过他不会像吸毒那样的这个明显，不会那么明显。如果说我们大家滥情哦，那么的话呢不，这个就说是按照佛陀所讲到的那样的道理来进行，这个就说是夫妻相处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但是说不是一种修行了，反而是一种修道的障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观察一下，比如说的话呢，我们贪着的，我执着的，我想念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值不值得贪恋哈。所以法王日宝说的话呢，你真的爱一个人的美貌，老人家怎么说的呢？说我把他的耳朵割一块你还爱不爱他？那鼻子割一块你爱不爱他？不会爱他的。同样的话呢，我们现在一个新闻，比如说某个你所爱的女人背后融了，那你还会义无反顾的爱他一辈子吗？不可能的。因为的话呢，这个漂亮的脸曾经带给你多少的快乐，那么现在就会带给你多少的痛苦。你不会爱他的，你的乐受当然无存了。那么你的乐受当然无存之后，你不会再爱他，除非你有责任感，你有责任心，你承诺我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如果有这个承诺，你是个责任心的男人的话呢，可能你会伴着个女人会走一辈子的。但是你会抵挡住很多的压力，家人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甚至你们出门的时候你会挡很多压力，你心里会要想很多。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有时候爱还是有种责任，如果没有责任的过程当中，仅仅依靠美貌啊等等等等的话是走不下去的啊。刚刚说了，如果说是这个女人毁容之后，你不会再义无反顾的爱她的，这个时候剩下来的可能就是种责任啊。再来说的话呢，爱情上也说是一种完全的分别执着，那么是一种弱不禁风的易碎的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过我执为因啊，需要的话内心我会附加很多条件，刚刚说到了。那么有可能的话呢，我希望你呢在这个就说是情人节那天送我一打玫瑰，结果呢现在送我一支玫瑰，甚至没送我玫瑰，那我就会痛苦的，会郁郁寡欢的，太弱不禁风了。然后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会容易受到很大的伤口，因为爱情而受伤太多太多了。那么甚至我们会把伤口给别人看，给别人讲，那么的话呢，因为爱呀伤的有多么深啊，伤的多么痛呀等等之类。这个地方的话就说明因为是我执，那么我执这么一个强大的执着，肯定会感受所有的很多的伤害的，稍微一碰，那么稍微一句话，比如说我们 一起出门，那么某个女的说话伤害了一个男的自尊，可能他们的爱情一下的话就崩溃了，就会有的，太容易破灭了。为什么太容易破灭呢？是因为这个爱情是建固在我值的英文上，我值之上的。那么很多人说爱情我是真爱对方，真正的真爱对方，我是真的真哈，真爱对方，真正的真爱对方你能做得到吗？除非的话，能够受责任心重的人，那么能够谦让的人，能够付出的人，可能真的会爱对方的，那么会真爱对方的心态。那么如果一个自私自利心的人的话呢，根本就不可能真爱对方的，一切是围着他转。刚刚举了例子了嘛，然后的话呢，关心的话呢，我们下门的时候的话，你有没有给我开车门呀？然后的话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有没有给我发微信呀？等等之类的进行问候，关心这些小细节。所以如果这些水泡你呢没做到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爱情水泡就会破灭，那甚至会绝望，会自杀，对不对？那么下面来说的话呢，第二个对治方法就是无贪的方式对治贪求爱情。怎么贪都是烦恼的，过多的贪，这个就是瘾君子也不好。那么过多贪，比如说我们贪辣椒，你特别爱吃辣椒也不好。那么的话呢，过多吸烟、贪酒都不好的。那么贪爱，我们说是男女爱情、男女之爱也不好的，不能纵欲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说贪，你必须要，所以在爱情的过程当中它是无贪的。那么你要对治过多的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助苦为因嘛，欲贪为本。在这个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的贪的体现是以善有和善有为因来进行染着的。什么染着？就像说我的心啊，特别染着，特别愿意的外境，我的心就附着在上面了。那么怎么个附着呢？就像说一块油画，那么画的油彩已经粘不下来了。我的心时时刻刻单独在外境当中的话呢，很难舍离，很难分离的这个贪嘛。那么这样贪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快乐呢？还有的话呢，所以我们比较无贪。那么无贪是个善心所。那么贪呢是个烦恼心所，是个不好的心所啊。无贪的时候的话，我们反过来说，我对所有的轮回的果和因以及呢善有我都不贪着的。因此上次说贪有的话，贪你拥有的太多不会有快乐的。很多人说我拥有爱情会有快乐，拥有金钱会有快乐，拥有物质会有快乐，其实不然的。那么的话呢，什么都不拥有就是无欲最快乐了，就是宝曼论讲到的。没有欲望是真正最快乐的事情。那么有欲望呢，你通过偶饿了，那么通过吃饱了饭就得到快乐。那么的话呢，通过比如说男女有欲望了，通过我们说是这个男女这个相交，男女跟接触的时候得到一种快乐。这个的话呢，我们说是通过外面的条件满足来止息了这个暂时的饥饿的痛苦，或者说是欲望的痛苦，欲望是种痛苦的，对不对？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来说的话呢，真正的无欲是最无上的快乐，就无违法的快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次讲到一无所有才是真正快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老人家讲了个公案，讲到那个衬衫。那么的话呢，最后开心的一无所有，我连衬衫都没有，这是最快乐的。什么意思？心无牵挂则为快乐。这个一无所有呢，表面表起来说我不拥有物质，对吧，我是最快乐的，其实呢言下之意的话呢，我心无牵挂才是真正的快乐。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牵挂一个人，约好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相见约会的时候，他不来的时候，我整个心是在牵挂着他，去哪里了，是不是出车祸了，怎么等等之类的，整个心就不自在的。但是的话呢，如果我一无所有，我心不牵挂，像虚空风一样的不为任何人所停留的时候，那种自在，那种遨游虚空的感觉是无法言喻的。所以的话它是可以充满整个宇宙的快乐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圆某个人一个点儿，得到的一个快乐是很细微的，那么很微薄的。但是我一无所有，不再为任何人停留的快乐的话呢，我会圆所有人都引发快乐，因为是大悲心的快乐。好，这个要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个公案，就是八十四大成就者的这个公案。那么的话他当时呢就是一个平民阶级嘛，娶了一个和自己阶级相同的女子为妻子啊，享受家里面幸福快乐，特别的幸福。他从来没想过解脱的，可能跟咱们一样的啊。那么的话呢，完全呢对世俗世俗的追求，觉得呢拥有一个妻子呀，拥有个孩子呀，啊，特别的幸福，天伦之乐。哎，有一天的话呢，他的妻子往生了，死了。于是的话，他带着了妻子尸体到了坟场，但是他舍不下他的妻子尸体，就留在坟场里面。那么有一个智慧瑜伽师呢，就经过这个地方，就问他说：“你在这个斯特林干什么呢？”这个人说的话，他说：“瑜伽师，你看不到我的悲哀吗？我如同盲人失去了导盲者一样的，我失去了我的妻子，我的幸福结束了，难道你们看到吗？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吗？”瑜伽师告诉他：“有生就有死，那么生的结束就是死，而有聚就有散，聚的结束就是散，有结婚就有离婚，那么诸行是无常的，在轮回当中无非只有痛苦啊。所以的话，在这个你守得像尸体一样的土石一样的尸体有什么用呢？你应该学习解脱法痛苦。”学习解脱痛苦的佛法， 后来的话呢，他说那有什么方法你教我吧。于是的话呢，余下士教他说，你应该以无我为妻，舍弃对妻的执着，以无我为妻的意思来禅修。那么他依靠这样的方法修了六年，最后的话呢就获得了解脱啊。这是，所以的话我们说是为什么说是感情呢，它有它美好的一面不否认，但是要中道，过多的贪执啊就会束缚我们的身心不得自在。那么的话呢，反而来讲的时候讲是知乎亲发乎理的时候，把我们的夫妻的感情当成一种修行的方式，把家当成一个道场的方式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缘了就业。所以也讲到感情是个债，那么没有债不来。为什么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人就莫名的欢喜很动心，对不对？这个时候的话呢，被他所牵绊，就是因为呢这种业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知道，比如说我欠某个人的钱，我必须要还他，对不对？这辈子同样的，我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是我这个人的话欠这个人太多，这次的话我会来以种种付出的方式来回报这份感情的。所以谁爱谁的多，那你就是上辈子欠他欠的多。什么时候姻缘了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姻缘我们说是就这个债还完了之后，夫妻间的缘分就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万事万物刚刚讲到的这个十二缘起就是通过业缘来形成的。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所以大家就清楚这一点。那感情既然是业债，这个债的话问题的话，我们就已经随缘了就业，欠不到新疆的情况，欠不到新疆就对了。我们夫妻之间是修来的缘分，好好的话善待对方就可以了。通过佛陀所讲到的夫妻相处之道，那么珍惜对方，深爱对方，这样的心态就可以的，善待对方啊，那么不要伤害对方就可以，这样把这个缘了就可以的话。那么下面来说哈，最后的话就是第四个，菩萨大爱。那么菩萨大爱来讲的时候，它是能够对着凡夫的自私自利小爱。那么什么叫菩萨大爱呢？就是说是发起了菩提心的大爱，升华了这个自私自利爱。我通过爱一个人，就升华了爱无量无边的人。那么以前我只为一个人活着，现在我好像为更多的无量无边的人活着，我的生命的底色变得有价值有意义了。如果说是我为一个人活着的话呢，注定了我这辈子会为这个人会带给我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如果我更多人活的时候的话，我能够爱更多的人，这个是因为无我，我能够爱更多的人。所以的话呢，我能够带给多少人的这个利他的菩提心，我就会带来的多少的快乐。所以我通过菩萨大爱，就是对自利的这个占有的爱，这个清楚的啊。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佛陀曾经对耶稣陀罗说过，你可以将对我的自爱扩展到每个众生身上。那么佛陀和耶稣陀罗的爱情，大家的话呢也很清楚的，在《白莲花传》当时一藤王子的公案就讲到啊，当时一藤王子呢要被流放到丹丹山嘛，然后他丹丹山条件特别的糟糕呀，要去那个地方，于是的话他妻子说你不要去了吧，那个地方没有庙，没有这个任何的庙宇，只有狂风暴雨啊，那么只有严寒酷热，只有飞沙走石，你不要去了。他的妻子说，每一庙是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愿意永远不离开你。我愿意的话呢，长久与君相依。那么呢，我愿意和你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前往丹顿山，因为我一心一意的依赖你，我们最好一路同行。后来的话呢，到了那个丹顿山之后的话，有格拉婆罗门啊，祈祷他的两个这个儿子和女儿啊。那么的话呢，他把他的儿子女儿布施了，供养了。那么后来的话呢，他这个一层妻子听到了这个一层王子供把他那个儿子供养还有女儿供养给格拉婆罗门的时候，当时的话呢，就覆倒倒地啊，就是痛哭。后来一层王子说，你忘了吗？难道你忘了前世发的愿吗？你曾经在燃灯佛的时候出世的时候你发愿，那么的话呢说要跟我在一起修道的，我当时一个婆罗门呐、啊，你是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时候的话你拿七朵莲花去供养这个佛陀，我的话呢拿手上的五枚银币从你手上买了五朵莲花供养佛陀嘛，那么你后来将两朵莲花也一起送给我，让我的话呢供养给佛陀，后来咱俩一起发愿说也是认识是做了妻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就向你表白，如果说我妻子是不容易的，我要布施的，我甚至要将我的国土王政，那么呢还有的话呢我的妻子女儿孩子我都要供养的，那么你说的话没关系的，你必定不会障碍我，并且的话呢你生生世世以我作为依靠，生生世世的话呢一心一意的依赖我，那么生生世世的话呢与我一路同行，不单单是说白头偕老，生生世世的。现在的话呢既然我布施了，你为什么舍不得呢？后来通过这个一藤王子这么一讲的话，他就回想起来了。其实的话呢，这就是当时海城婆罗门呐、啊，佛陀因地的时候，当海城婆罗门发了500个大愿的时候，当时 跟前有个天女嘛，叫三藏天女，她发愿说，如果你能够成佛的话呢，我发愿在你修道的过程当中，生生世世为你的妻子啊，并且呢，最终呢，蒙你赐予获得无上的菩提的受记。那通过这个公案就知道，确实的话，夫妻之间要么是愿力，就像那个他发愿，我生生世世要照顾你啊，说出口就是愿嘛。有的时候的话，我们说是对小猫啊小狗说，我们发现说我这辈子我生生世世照顾你，可能下辈子的话呢，这个小猫小狗就变成你的眷属，你要成为夫妻的关系。还有业力啊，业力，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个愿力和业力，我们都会形成夫妻关系。那么在这个业力过程当中，什么形成夫妻关系的话呢，主要是那个欠债，感情债啊。如果说是欠感情债欠很多的时候的话呢，下辈子肯定要进行偿还啊，这个清楚的。最后的话呢，就是说，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前面讲那个，就是说世间当中有没有真爱呢？有没有真正的爱呢？我们说是真正的爱是有的，真正爱的因就是无我和悲心，无贪的善心所。那么的话呢，像世间人真正的爱有没有？世界上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世间真正爱情是没有的呢？因为的话呢，世间它的真正的爱，他是以自我执作为因的，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顶多他是某一方比较伟大一点点，他可能会牺牲自我，那么去迁就对方，不断的话呢付出，去来这个照顾这个家庭，会有这样的比较高尚一点的这个丈夫的妻子会有这样的。但他真正的真爱的话呢，我们说是他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是我执的，稍微呢他的付出得不到对方的回报，或者说是对方的话一个劲在抱怨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丈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他有一天不再用他的这个谦让去稀释两个人的不和都带来痛苦的时候呢，这婚姻就会崩塌崩溃啊，就会离婚。所以的话我们说是真正的爱，世间当中的真正的爱，从凡夫的人来讲的啊，这是自恋的男和女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那么呢，我们说是除非学佛的菩萨，不管是凡夫的菩萨也会有真爱的，他相似的会发起我们的智量道的这个菩提心呀，大悲心呀，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会有真爱的啊。那么为什么呢？真爱的本体是什么？就是利益胜利奉献他，亏损失败自取之的真爱之心。什么真爱之心？珍惜对爱的这个心，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真爱之心啊。那么这样的真爱对方之心，所以的话我们说有这样的利益胜利奉献他，困境失败自取其舍，这个菩提心，一切事只要你快乐就可以，那么我失败那么的话都可以的，这是真爱的本体。结果的话呢，自他获得真正的安乐。所以通过对比一下前面的爱的因是什么，爱的本体是种烦恼，爱情本体是个烦恼，那么结果的话呢是自他皆被束缚。而这个呢真爱就不一样了，这个真爱是以菩提心作为本体的。所以的话这个就要明白，我们凡夫人必须要升华大爱，就说就同妈妈爱孩子一样的，那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真爱一切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呢，你的心量扩大了，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容器有多大，那么的话呢，你的快乐就有多少。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菩提心悲心就不一样的。那么最后来说的话，我们说是到底该怎么对待爱情呢？首先的话，从就是说是世俗角度来说，确实对于感情不要太执着。刚讲到了，太执着这个烦恼它就越束缚，就像说蜜蜂或者说是我们的那个蚕蛹啊，把自己缠得更死，缠死了一样的，作茧自缚啊。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还需要把那个茧子咬破，那么变成飞蛾而飞出来。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我们怎么什么来咬破这个自我的茧子呢，这个蚕茧呢，而化成这个蛹而去呢？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明白呢，就是感情呢它是无常的，而且呢要升华这个菩提心大爱，去爱一切众生，如同说是你渴望所有的众生爱你那样子的话呢，那么请你爱所有的众生吧，就自他交换，自他平等。如果说是你希望快乐，同样的话呢，你把这个快乐的心态让所有众生也具有吧，那么这样一点修行。那当然从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感情是空性的，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因缘和 合的，刚刚讲的通过乐受才引发爱，如果没有乐受就没有爱，那么就明白爱是因缘和 合的法。那爱是因缘和 合法的话呢，那就说明爱是它是空性的道理的 啊这个地方我不再多说了。最后的话呢，既然从四义地的角度来说，爱就像大白菜一样的，土豆一样的，豆芽一样的，是本质无生的法，因为它是关在因缘和 合的男女的业力。那么的话呢，还有呢，这个就是说是因缘才能够形成这个爱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豆芽一样的，通过适当的温度阳光水土形成了这个豆芽。所以这个豆芽本来就没有的，在黄豆当中本来就没有豆芽，如果黄豆当中本来有豆芽，它就不用关在阳光水土也会有豆芽产生。所以的话呢，豆芽是本来没有就产生的，爱情也是本来就没有的，是突然因缘和合就产生的，这个道理。所以爱情本来就没有。那么的话在名言当中呢，只不过因缘聚合 如梦如幻的形成了这个爱情。现实如梦如幻的爱情咱们不要太执着，尽量的话呢，即便我身边有这个妻子啊，每天的话也同床共枕，那么也要想说话的这个妻子呢是我的，也是尽量有个如梦如幻的心态，他早晚有一天会离我而去的。人在生死当中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就是爱与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所以呢，每天有个无常的心，有个如梦如幻的心态，以无我的心，无我的视为妻子，以无我视为丈夫，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珍爱这个感情，更好的爱对方，同时还不会伤害对方。那么这个感情呢，会持续的更久，而且的话呢，还不会束缚我们的身心，还会更加的快乐。但是这种修行境界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所以的话，我们渴望都拥有这样的白头偕老的爱情，携手的爱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什么来保养呢？那就不要用自私自利心来进行保养，也不用这个一辆车来保养，也不用这个房子来进行保养，请用菩提心和大悲心来保养这个爱情。那这样如果以菩提心和大悲心来保养爱情的话呢，这个爱情就变得不再是束缚我们生死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修行的道用。所以的话，万法都可以转为道用，金钱也可以转为道用，痛苦也转为道用，那么的话爱情也依然可以转为道用，那就是升华你的菩提大爱吧。那么的话，珍爱每一个众生，那么以这样珍爱每个众生的心态去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反过来说，如同爱你的孩子那样子的，爱你的丈夫那样子的，那么的话去爱每一个天下的人，甚至的话呢有生命的友情，这样的话我们说是最后呢就能够获得解脱。那么爱出者爱返嘛，如果你有菩提心去善待每个众生，这样的话呢回馈你的也是菩提心的大爱。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做个有爱的人，做个温暖的人，一定要在这个末法时代冷漠的社会当中的话，真正去做一个以菩提心的人，就是行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你可以做菩萨，你可以爱。所以说呢，一定要做一个有爱的人，温暖的人，慈悲的人，调顺的人。好，今天的话呢就到这个地方。索南德坦加热巴尼托雷尼别扎雷巴谢将吉甘纳吉阿龙哲巴耶卓贝卓尼卓阿卓阿修说是烈有梦之而不显回心意复燃，我今会向主善根随笔借场修学，善世诸佛所称谈如是罪神主大愿，我今会向主善根为得不显属实际，生生世世不烈时恨时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愿殊得金刚持。